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不良的生活方式是21世纪引发人类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健康的生活？长寿之乡的老人的生活方式能给都市人带来哪些思考？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对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本期职场健康课五一特别节目为您解答。今天这是第一次跟二位在咖啡厅见面，我感觉很不一样。二位平时喝咖啡吗？
因为我们院长觉得呢，医生都很辛苦，也很紧张，所以特地建了一个咖啡厅。我们医生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儿喝点咖啡。
这是医院的咖啡厅。
对，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我就觉得，哎呀，这种生活方式太好了，然后让自己能有机会放松，我们再聊聊天儿，是吧？感觉这个很难得的，是非常享受的。
其实喝咖啡也算是一种生活方式啊。嗯啊，对，您对生活方式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哎呦，说到这儿生活方式的话，我们要知道那个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对一个健康的影响因素是这样定义的：对我们健康的影响，生活方式占到多少呢？60%。嗯，遗传占到多少呢？大概占到15%左右，然后社会因素大概占到7%，然后呢，环境因素占到10%。应刚，你知道吗？医疗因素只占到8%。真的是这样的。我当时在想，我说怎么可能呢？你看我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医院哈，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但是医疗对健康的影响怎么可能占到8%呢？后来你在想，这个世界上的病有1/3是不治就好，1/3是治了就好。还有1/3是治也不好，其实很多疾病去医院只是控制啊。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占到绝大部分。
对，所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去从事你的工作呀、学习呀，还有你的饮食啊、运动啊。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就是医疗因素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呢？因为你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对
对，2011年，江苏溧阳被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评为中国长寿之乡。截至2021年1月，溧阳市百岁老人多达227位。是什么造就了这里的长寿文化呢？我们尝试从当地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生活环境三个方面揭开当地的长寿秘密，希望能给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人们带来关于健康的启发。这次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左晓霞，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进刚，一起来到别桥镇的唐马村，在这里展开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探寻之旅。
都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一个人在这拉真的是。
我要参加我们这个合唱团去，跟他们一起去排练。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行啊。
就到了是吗？你们好会选地儿啊，你看这一片油菜花是吧，那个香味扑面而来。
是的，
是吧？
这就
正好他们在休息是吧？哎，叔叔阿姨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各位都多大年纪啊？叔叔您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8。
我78了。咱们这个团平均的年龄大概是多大呀？
大概是71。
哦，71岁啊。那最大的年龄大概是多大？
80。
在哪里？你好你好你好。
最年轻的60。
哦，也60啊。60岁是哪一位？哦，哇，你真的看不出来，好笑呀。
60岁。
哦，您身体不好吗？一点都看不出来。
而且我也生的是癌症。 所以说唱歌以后就是心情愉悦的事情。
我现在甚至那么白一天都在唱唱，多高兴，开开心心过一天。
人家叫我老来青灯。老了以后他说比年轻了，反正我唱我的，我拉我的二胡心情特别愉快，
心情特别愉快啊。
你是哪年开始学二胡的呀？
我是这样的，七二年学二胡，七二年之前呢我是喜欢唱戏剧。
您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一口那血飞味
说，
哎，他唱得好，
你来。说此地谁是真主的大乡门？哇！
一会儿你们接下来要合唱的歌曲是什么呀？
来，
你们
来，
好，我也会哼两句，我能加入你们吗？
好，
你们带着
来，你们
我觉得他每个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那种高兴脸上洋溢出来那种笑容是装不出来的。我觉得要健康优雅的变老。
我其实特别喜欢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不是为了演出，是为我们自己高兴。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们最高的追求。
你知道想唱就唱是什么吗？是很多年前这个超级女声的一首主题曲。想唱就唱，就算没有人给我鼓掌，我要学会自我欣赏啊！就你看那帮老太太啊，那唱歌那是吧？
你看人家面部表情都很快乐的，你知道吗？唱歌它容易让人产生第一多巴胺，然后人的一种激素叫催产素，但催产不是说。我们理解的一定让你生产，不是那个意思，是这种激素啊，有一个血清素。那这些激素其实是让人心情放松，是让人愉悦的。
我们讲，不管是得心脏病也好啊，还是得一些老年痴呆也好，其实我们是缺少了一种对他的神经的刺激。
是的，
你多学会一门手艺，不管是唱歌、跳舞、书法，它都对我们的寿命延长都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语言如果你会两门外语。就是两门语言一门中文，当然两门外语更好了，那三门语言，他对他这些人呢不容易得痴呆。
我觉得这个合唱团也好，乐器团也好，其实是个由头。他们用这样的乐器还有这种歌舞在一起，搭聚在一起，其实是社交的一种方式，对吧？
对，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啊，他在这儿能找到自信，有共同的语言，就是有个沟通和交流。我觉得一交流以后，其实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不良情绪的释放。
所以现在其实都市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叫宅。
对，
宅男宅女就是孤独的人，他健康也是有问题。这些人呢往往是比较闭塞，心情不怎么开朗。
哎，我记得您上次说您的一个病人，他什么都不爱干，后来怎么回事？
对，他是一个记者现在报社工作过，他就是血压也高，然后心脏也不太好。我们其实主张的一些有心脏病的病人呢还要多出去活动。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踢球吗？不喜欢。我说你喜欢打羽毛球吗？这个腿脚不太灵便。我说你喜欢有什么爱好？你书法呀，你可以参加这个老年的一些书法班啊。他说我对那些都没感，但是我就是在报社工作过。我说你对摄影怎么样？他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要做板嘛，他也去拍照啊，也去选照片。他说这个还可以。后来呢他就参加了一个摄影团队，其实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背着摄像机到处去跑的。人家有很多高手，对这个北京的公园啊，对这个风景的变化，包括节气啊，他们很了解啊。一到什么节气他就说哎，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要去拍哪儿，然后一伙人就背着装备啊。所以呢有些人拍完片子还互相比，哎，你看我拍的好。他说你怎么拍的？我这快门多少，我这焦距啊，我这摄像机。 他就有一个这种精神交流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人，我们经常讲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
是，然后您知道，您说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
精气神，
就是精气神啊！因为我们院里像有同事的母亲，经常就是不出去活动，一个人宅在家里的时候，最害怕就是抑郁，因为在我抑郁前期就是真的不爱跟外界交流。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了。很多老人如果以前不这样的性格，一下变成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防止一些老年抑郁症的产生。这时候我们鼓励他出去。我们有个同事的母亲就是那样的，后来就让出去，就跟同龄的人一起走走啊，交流家长里短的聊都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广场舞，跳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交流很愉悦。真的时候后来就觉得哎，变开朗了，也愿意出去了。
如果一个人精神饱满，说话底气很足，
对，
然后一看他眼里边闪着光，
是，
这些人一般没什么大毛病。
是的，
有些人一看就是萎靡不振，
说话也没劲。
对对，其实你看我们孩子嘛，就是小孩他跑起来，怎么跑他都不累。然后那说话那个声音啊，都是大特别大的那种声音，一看这小孩子的精气神就特别足。
我觉得小孩子还有一点啊，好奇心。
对对
啊，就是保持了好奇心就很年轻。为什么孩子的那个眼神是吧？
是
不一样。这老人好像我什么都看见了，看惯了就觉得无所谓。就我觉得真正的很多保持年轻态的这个老年人啊，他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一个好奇心，
对，
是吧？
除了音乐，当地长寿老人还有哪些生活方式呢？怀着这样的好奇，我们找到了唐马村定村干部葛艳华，让他带我们去寻访当地的长寿老人。他带我们见到了一位有50多年岗龄的老人，这位老人在当地非常受欢迎，有很多人专门从外地来见他。
哦，在这边呀，啊，哦，这就是他们家吗？
啊，是他们家。你
今天
床上有
唐画的？哦，都是唐画的呀。牛、鸟、鱼，哎，我最喜欢这个
仙鹤
啊，松鹤延年，鹤寿千岁啊，这也是长寿的寓意哈。都是花鸟鱼虫啊，这些。爷爷多大年纪啊？
89了。他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画的，就是他85岁的时候开始画。
哦，89岁，画了4年了。
爷爷。爷爷，哎，你画的真好，
不好，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啊，您最喜欢画什么呀？哦，涂色哈。对，爷爷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下喜欢画画了呢？
应该是他2017年的时候，他老伴去世了，
哎，老伴
他觉得生活可能平时有点空虚吧，或者是要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寄托。
爷爷画画就是这样吗？他平时不戴眼镜吗？
不戴眼镜，他眼睛特别好。
那爷爷平时有什么运动吗？或者活动什么的？
哦，我看他就是在外面散步，然后自己还种一些花花草草啊，种菜。
自己种菜吗？
自己种菜。
自己种菜啊？去过门庭吗？
哎哎，很好，那边吗？能带我们去看看吗？来来来来，
啊，还挺硬朗的。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的眼神啊，
小心台阶啊，
还是有光的。
对，小心小心，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哎呀，哦，这都是爷爷自己种的菜呀。啊。
哦，这都是他种的吗？这院子很干净啊。哎呦，你看这些花花草草，还错落有致，高高低低的。
这橘子树，
橘子树对。
那个是梨树呢？
哦，这个是梨树。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金银花。
哦，金银花。
这是什么？您种的菜哈？
远的地方呢种不动了，就是在自己家门口种种。
哦，自己种已经很厉害了。
自己一个人生活吗？
我也跟你
这一个人种菜、种花、画画，
对，
一个人的生活有滋有味啊。
那我的孩子到城里干活，
对，
他女儿叫他去城里面，他不愿意
不去。
为什么不愿意去城里面啊？
养活等于那空气好啊，
空气
啊，空气好。谢谢爷爷跟我们聊这么多，祝您健康长寿啊！我们走啦，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好。
像刘爷爷这样的人在咱们当地多吗？这80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这里光百岁老人就有28个。
28个啊，那咱们当地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呢？
有啊，政府对80岁以上的老人有这种生活补贴。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就是家风也特别好，就这种孝老爱敬的家风啊，家户都以这种家里有长寿老人为荣啊。
你看这个挺好的，今年那个两会，14-15的一个规划就是什么呢？我们人均预期寿命呢提高1岁，由原来的77.3岁提高到78.3岁。那这1岁的话，你看这个预期寿命如果都提高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全民健康又迈向了坚实的一步。但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我觉得他们乡镇真的做得挺好的。
葛艳华告诉我们，唐马村有一位100岁老人，每天自己步行5公里到邻村的茶馆喝茶。为了见到他，我们一行人找到了那个茶馆。
在吗？不会打扰到他吧？
啊，他在那边打牌呢。哟，
打牌呢。哎，你看这个画面啊，
还有条小狗，还有条小狗。
打牌呢？爷爷好，打扰啦。
他们多大年纪啊？都有多大年纪？
他102高寿。
102
啊，对，另外100。
哇，100，这两个加起来200
多。
哇，他们四个人加起来
300多岁。
哇，
我们加起来
100多岁，
特别精神，
很专注。
你看这位爷爷面色红润。
对，
他们平时都在这里打牌吗？
啊，对，平时就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
经常打是吧？
啊，
都打
啊，
天天打啊，爷爷呢？
听到了，
天天打，爷爷啊，天天打，天天打多长时间啊？
6点钟打，打到9点钟。
啊，6点钟打到9点钟哈。那打完牌之后您干嘛呢？
回来努力中饭吃吃，玩玩转转。
哦，转一转啊。除了打牌转转，您还喜欢干什么呀？
喂鱼。
喂鱼，
割草喂鱼。
您平时割草喂鱼都在哪里啊？
在我们后面塘里。
在后面塘里啊？哦，您一会儿打完牌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意
思。哎呀，太好了，谢谢爷爷。
慢点啊，爷爷。
快点。啊，你看这架势，一看就是经常干的。
那是。
我来拿着吧。啊，不要啊，叔叔一看就经常干农活，还不要帮助。
是。
爷爷，你每天都喂鱼吗？
像没有精神的。
哦，没有精神的时候就不喂了。好有劲儿。
还能挺远的。
来比赛啊，来，1、2、3。
哎呀，可以呀，可以。我看那儿有个全家福，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看一下。
中间的那个是您，是您100岁生日的时候的全家福。
是老一个，老
二，
老三，一个老四。
老四，
跟着老三过去在。
老三的老四。
小的。那不是孙女儿。
孙女儿都那么大了。
这个最小的这个是。
女儿的外孙女。
重孙。
重孙，就是他们叫您叫太爷爷是吧？啊，五世同堂，五世同堂。
告别了这位102岁的老人之后，我们今天对长寿老人的拜访之旅也告一段落。我们开始认真思考，都市人能从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方式中学到什么？
我们看的这几个老人，一个是画画的，
一唱歌的
啊，唱歌的，一群唱歌的，一个自己喂鱼的，
打牌的，
一群打牌的。其实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啊，在一起，其实他们长寿的这个秘诀，可以总结一下。
我印象还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听见那些人唱歌，有音乐，有唱歌。那这个音乐和唱歌，反正国外已经做过一些实验，就发现，哎，这些会唱歌的、听音乐的人，相对来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会比较稳定，对外界的适应调节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 中国这个医学的老祖宗《黄帝内经》，其实他第一段话他讲的就是什么呢？余闻上古之人春秋节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可以，为什么呢？然后他这么几句话啊，叫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形神兼备。他其实都已经总结了，这些长寿的那些特点，
其实老祖宗都已经总结过了。
对，我们实际上看这么多啊，包括我们啊自己去割草啊，自己去喂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居有常，这生活非常规律。
以前就说到这个古人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可能啊。太阳下山了，拜托，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是吧？跟着朋友一起去吃饭啊，去嗨呀、怎么可能那么早睡？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种灯光，就是都市里边比较明亮的灯光，实际上它就扰乱了我们的生物钟。
对，
那国外有做过研究呢，如果这一地区的灯光比较亮，那么这一地区的心脑血管病发病率就比较高。
哦，真的吗？
对，你说我们这农村，农村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但是呢，它地广人稀，
对，
然后呢，房子和房子之间呢离得比较远，就算我们几个人看看电视，外边非常安静。没有那么明亮的灯光，他到了八九点钟，他就觉得应该睡了。但是在都市里边，你想外边灯光明亮，对吧？屋也很小，灯光也都特别亮，然后我们还要看着电脑，拿着手机，所以呢，这种环境呢，就对神经是一种刺激。
但我觉得这些老人们，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是很充实。
很充实，
你看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看，其实见那个刘慈瀚老爷爷的时候，我当时就突然想起那个时候有一个挺火的美国一个老太太叫摩西奶奶，画八十岁就画画，然后出书，她的有一本书就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其实呢，她是67岁，她的老伴就去世了，她一直活到101岁。她刚开始不是画画，她是刺绣，后来呢，因为眼睛不行了，她就开始画画。所以她说，其实刺绣也好，画画也好，做什么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内心非常的丰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这个精神生活极大的丰富，也让他们更加长寿。
其实天天讲健康，健康往往指的是精神健康啊，身体健康，但是我们没学会怎么去生活。什么叫生活啊？我们起床，我们睡觉，我们吃饭，包括我们在这儿去聊天的这种语气，
去运动啊，等等，
去运动，这其实都是一个生活。我们现在包括你上学的一些孩子，他学过生活吗？
没有。
他学的叫科学知识，但是他对生活的所有的概念，包括待人接物，包括如何和同学相处，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如果你一旦失去，你就生活的基础失去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从小培养是最好的，是吧？一个良好的习惯能够贯穿我们的一生。
不是有的时候说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有的时候是生存嘛，不是生活。而尤其是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们是真正的懂得生活，而我们说起来好像我们在享受生活，但实际上我们享受的生活是该吃的时候不吃，不吃早饭，
对，
该睡的时候不睡，晚上睡得很晚嘛，对吧？该起的时候不起，早上其实该起了，全都在睡懒觉。所以我觉得要想长寿啊，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规律
的
啊，有节制的啊，有规律的养生，这样才是能够真正的
健康长寿。
规律的生活作息，充实的内心生活。这些老人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获取能量，被都市生活裹挟的我们或许无法完全复制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培养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规律节制不放纵。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发泄喘息的空间，维持内心的平静。